一个九岁的女孩被奸杀，改变了一位父亲的一生。有人被迫逼向黑暗，心中却念着光明，有人身处光明，却是黑暗的保护伞。欢迎收听《黑与白》，作者花落去，演播青莲。
第51集。可是刘崇正还想要继续争辩下去，却被姚正基直接给打断了。看江小区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啊，你就去负责调查那个案子的啊，快去快去。好，刘崇正一听到有大案子要自己查，便不再争论什么，但是心中还是没有放弃想要调查卫所被杀的案子。他感觉自己快要接近凶手的真面目了。刘崇正离开姚正基的办公室，姚正基也松了一口气。他来到了座机旁，一个电话打给了周玉山。
玉山兄弟呀，哈哈哈，我已经把刘崇正给拦下来了啊！你答应我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够办好啊？
姚局长，别着急，最多3天时间。这几天没事儿，你多去菜市场那边转转。拍几张照片，到时候登报纸也好看，不是？
周玉山在电话另一头不急不缓地说道。
哦，那好那好，那我就先谢谢玉山兄弟了。
随后两人又寒暄了一会儿，便结束了通话。放下电话之后，周玉山又连忙联系了周汉。
我让你查的人查到了吗？
周玉山拨通电话之后便直接问道。
查到了，就是从隔壁省逃过来的，据说在那边混不下去了，才跑到这里来收保护费的。
跑到我的地盘收保护费，那就别怪我把他们当做保护费给交上去了。
那我现在需要把他们抓起来吗？
周汉在电话的那一头问道。
在他身边不远处就是正在收保护费的那几个人。不用，再让他们蹦跶2天，抓得太轻松了，姚正基那个老小子下次会提出更难的要求。万一要我把自己的手下给送上去怎么着？
周玉山直接拒绝道。姚正基在他看来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。
好，我明白了。
周汉见周玉山不让抓，便离那几个人又远了一点，看住那几个人别让他们跑了就是。周汉自信说道。叮嘱了一番之后，周玉山挂掉了电话，靠在了办公椅上眯了起来。而另一边，被派去调查看江小区凶杀案的刘崇正，在休息的时间里依然没有闲着。这一次他独自一人来到了狂野迪厅周围的那家小卖部，那个售货员见到他已经是见惯不怪了，甚至连撵他都懒得撵了。同志，这次我还是想了解一下那晚上在你这儿来买刀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啊。
哎呦，警官，我真的记不起来了，实在不行你就当我瞎说的吧。
同志，请你配合我的工作。
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哎呀，我是真不知道啊。
售货员都快哭出来了。而此时一个顾客进入小卖部想买点东西，见刘崇正正站在那儿，进来看了一眼之后便又连忙出去了。
哎，警官，你也看见了，你天天来我店里，他们都以为我店里有什么问题呢，你看现在都没有人来我这消费了。
售货员苦着脸说道。
那你把那个人的长相告诉我，我不就走了吗？
哎，长相我真记不起来了，不过我知道他买的是什么水果刀。
售货员一边说着一边从货架上拿下了一把水果刀递给了刘崇正。刘崇正接过那把水果刀仔细看了一看，随后扔下了10块钱便离开了小卖部。
哎，警官，找你的钱不要了。
售货员拿着找剩下的钱便追了出去，却发现刘崇正已经走远了。而之前离开的顾客也再一次的回来了，这个顾客不是别人，正是鬼子六。
老板，怎么老有警察往你这儿跑呀？你犯什么事儿了你？
鬼子六漫不经心地问道。
哎呦， 你可别说了，这个警察天天的跑我这儿来问什么有没有可疑的人来我店里呀、哦，我都被烦得不行了，就和他说了一个半夜来买刀的人，结果他就死缠烂打问我那个人长什么样，我的那个天。
收货员一边说着一边整理刚才拿出来的零钱。
嗨，我还以为你犯了什么事儿呢，那刚才那个警察怎么走了？
鬼子六又一副好奇的样子问道。
你绝对猜不到，我和他说我记不起来那个人的样子，但是我知道是哪款刀，然后我就把刀给他了，他扔下钱就跑了，撵都撵不上。
嘿，那还真有趣啊，来包软红狼，哎，对，再来两个小二，一包花生米。
鬼子六扔下了一大张钞票对售货员说。
售货员连忙把这几样东西找给了鬼子六，同时也把找好的零钱交给了他。
鬼子六拎着东西便离开了小卖部。
看来这个警察还没有放弃啊，我得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大，让他小心着点。
鬼子六想着快步回到了狂野地厅，那里有座机，他可以联系到周玉山。
而周玉山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只是表示自己知道了，同时让鬼子六继续留意刘崇正的动向。
看来这个刘警官是不打算放过我了。
周玉山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。
周玉山没有再去找姚正基，他知道再去找结果还是一样的，根本制止不了刘崇正。第二天，周玉山再次收到了姚正基的电话，正是为了催促他给他办了事而打的。不过再一次被周玉山给搪塞了过去。第三天上午，姚正基像债主催债一样准时给周玉山打来了电话，语气也没有前两次那么好了，玉山兄弟变成了周老板。
周老板，你答应我的事情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办好啊？
姚正基的语气当中还隐藏了一丝怒气。
周玉山早就布置好了一切，而且今天正是那伙人收保护费的日子。
啊，哈哈哈哈，我就说玉山兄弟不会骗我的。好啊好啊，今天下午我就准时过去。哈哈哈哈。
姚正基又不动声色地把周老板三个字换回了玉山兄弟，语气也一下子变得和善了起来。周玉山也没有在乎姚正基称呼上的变化，而是直接嘱咐道。当天下午一点，姚正基准时来到了菜市场，一直瞅着那伙人的周汉也注意到了姚正基的到来，他看向了姚正基，而另一边姚正基也看向了周汉，朝他微微点了点头，示意可以开始了。
收到信号的周汉朝那几个人大喊了一声，警察不许跑，警察不许跑，站住站住。
随后便快速地冲了过去，那几个人也条件反射一般的四处逃窜，菜市场人多起乱，周汉一时半会儿居然还没有追上他们。
但是周汉早就在这儿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没一会儿几个人就被周汉布置好的手下给抓了起来。
周汉等人压着那伙人走向了姚正基，同时用最大的嗓门喊道，
姚正基局长，这几个收保护费的罪犯已经抓捕归案了，有您罚了。
啊，把他们押往警局啊，我要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，这样也不枉我这三天的时间在这里蹲点调查啊。啊，
姚正基一脸大义凛然的样子说道。而那些商贩见收保护费的人被抓，全部欢呼了起来。毕竟这可是一座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呢，如今被眼前这位局长给抓走了，怎么能让他们不开心呢？
谢谢局长，谢谢局长啦！哎呀，局长真是为民办实事啊！
一群商贩自发了喊道，甚至还有几个商贩自发了给姚正基送上了自己卖的东西。不过被姚正基给拒绝了。
你们放心，我不会再让这样的人来祸害咱们老百姓了。
姚正基朝菜市场的人们大声喊道。随后，周汉带着几个人把这几个收保护犯的家伙送到了警局，姚正基则是赶去接受了记者采访了。第二天的早报上便出现了姚正基的身影，那正是他摆拍了蹲点照片。
感谢收听本集黑与白，记得给我留言哦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。